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当中，哥林多后书与您共度24回的学习。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德仁自己也编写了一套讲义，也欢迎还没有拿到的朋友们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24课最后一课，题目是属灵的健康检查。属灵的健康检查经文的段落呢，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的19节到13章的14节。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到13章的14节，保罗在这里呢，他即将要第三次去探访哥林多。然而保罗在这里不是一种近乡情怯的一种情感，而是近乡情怕。保罗害怕。在12章19到21节和合本有三个怕字，原文只有一个怕。保罗怕什么呢？保罗怕他到时候到了哥林多教会，结果届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依旧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那就不是保罗所期待的了。保罗也怕什么呢？保罗也怕到时候保罗自己来到哥林多教会，而保罗的来访也不是哥林多弟兄姐妹所期待的。保罗怕，保罗近乡情怕。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那儿呢，我们得知哥林多人有许多神所不喜悦的一些行为，并且我们也从经文里面可以知道假教师的到来并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在临前6章9到11节那里提到哥林多教会淫乱、拜偶像、奸淫、亲男色、贪婪、醉酒、辱骂、勒索，他们行为没有改变，甚至于哥林多后书13章第2节下文的部分也暗示了他们似乎继续沉沦。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以法庭的这种听证的用语来表达他即将要来裁判，并且要以行动来惩治，透过行动的惩治来表达福音的大能。在这里呢，保罗要把同死同活的神学应用在纪律上面。什么意思呢？待会儿德仁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会做说明的。此外呢，在13章第3节那里有一个凭据那个字。什么是凭据呢？凭据的动词的形态就是试验，并且13章第5节有一个可弃绝这个字。可弃绝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经过检验但是不合格。因此在整个经文的脉络里面凸显出一种试验，一种检验，检验之后合不合格呢？保罗在这里开始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属灵的健康检查，期盼你我也透过这段经文也对自己做一个属灵的健康检查。今天呢，我们会将重点也放在从13章第1节开始，但是德仁会把12章19节一直到12章最后的21节做一个概略性的说明。在说明之前呢，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在上一回第23课当中呢，我们比较多琢磨在11章的第1节到23节， 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种属灵的生气，而那个属灵的生气呢，是因为保罗在一到九章写完哥林多后书之后呢，但哥林多的情况又急转直下。从第十章开始，他们固态复萌，保罗很气愤，这种气愤呢，就犹如是晋东的父亲嫁女儿的那种背景。在当时晋东嫁女儿，他们从订婚到结婚间有一年的时间，而在这一年期间呢，女子都算是男子的配偶，但是呢，父亲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在这一年期间要来保护准新娘，也就是他的女儿的贞操。因此保罗是站在这种属灵父亲的角度，不希望身为属灵儿女的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受到异端的搅扰。保罗在十一章第三节采用了蛇用诡计诱惑夏娃这个图像来做说明。好，上一回我们特别在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保罗受苦的清单里面呢，只有做言简意赅的提示。在这个受苦的清单里面，保罗似乎在比另外一件事情。当那些假教师，他们在比推荐信，他们在比修辞学，他们在比外貌的时候呢，保罗似乎在说，好，那我们来比别的，我们比受苦的事情。如果比受苦的事情上的话呢，那保罗他赢定了。在这段受苦的清单当中，有一些经文要特别解释，比方说11章24节，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这种打法呢，是旧约的规定。旧约律法在申命记第25章第3节呢，说到说打40下是一个最高的次数。因此犹太人避免要违反旧约的律法，就会在鞭打的最高次数40下上面呢，再减去一下。在申命记第25章第3节那里说啊，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再来是保罗在12章1到10节当中他的三层天的一个经历，我特别从他三层天的经历当中呢，也告诉了弟兄姐妹说，神秘的一些属灵的经验要非常的小心的诉说，特别呢，因为这样的诉说会使得别人看你过高，以及呢，你自己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自高的一种试探当中。我也提到了苦难面面观，像保罗的刺，神没有把它拿走。也许在你我面对许多人生的苦难，神不一定会马上医治，或是隔一段时间帮你排除困难。有时呢，神也会透过保罗的方式，神并没有把保罗的刺挪开，而是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在第12章第2节这里说的，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保罗用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也点出了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4年前。在这儿说到保罗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第三层天是什么样的诠释呢？有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个学者叫做 Barnett 呢，他认为加尔文的解释最可取。加尔文说呢，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表示最高，表示最完全，也是下文所说的第四节的说的乐园。什么是乐园呢？乐园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像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所说的。这里呢，也许我应该再补充一下背景哈，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再提到他这段神秘的经验呢？有学者说呢，有可能是这些假教师们呢，他们也在凸显他们这些特殊的属灵经验，因此保罗需要有所回应，并且呢，要给他们正确的教导。所以保罗才会在第12章第6节说呢，这样的一种经验的阐述呢，会使得别人把他看得过高了，也有可能像第7节所说的呢，他就过于自高，所以神把一根刺放在他身上，并且第9节对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够用这个字呢 ,RK 呢，这个字是一个希腊古字，它非常丰富，它表示呢，能够抵挡外来所有的危险。因此基督的恩典是可以帮助我们抵挡外来所有的一切的危险。经文继续说，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当你我觉得无能的时候呢，那正是经验上帝全能的一个机会。因此保罗才会说，在第九节的最后他说呢，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复辟这个字呢 episkenosei， 它意思是搭帐篷的意思。因此就有学者说，保罗也许在引用旧约神的会幕的那种观念。在出埃及记会幕神学里面呢，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透过复辟，透过会幕这个字呢，保罗也表达了神要住在他的中间。我想呢，这也不得不让我把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个宝贝呢，在上下文当中的人说过，指的是圣灵的能力。我们也不得不把这节经文呢，跟第12章最后，我想包括从9节到10节这样的观念呢，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复习完上一回的课程之后呢，德仁就要特别来从12章的19节一直到最后13章的14节。我们请休息一下，也请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马上就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课，哥林多后书第24课。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好，在第12章19节到21节，德仁先做一个概述性的说明，我要把重点放在13章。在讲19节之前呢，我也把上文12章14到18节大概说一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提到他不愿意加重哥林多人的负担。在第14节那里，保罗说他要第三次去探访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而保罗所关心的呢，是属灵的父母应该为属灵的儿女积财。保罗为什么在14节的最后呢，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呢？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是一个当代的观念，当时的观念，而保罗引用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保罗引用的目的是要凸显出，其实保罗是愿意为弟兄姐妹费财费力的。其实有一些人呢，一些敌对者，他们设下阴谋，要设计，要怀疑保罗的行动跟动机。比方说呢，有人就怀疑保罗说，诶，保罗为什么不拿讲员费呢？他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多人对他的金钱的资助呢？一定是看不起我们，一定是不喜欢我们，或是呢，有更大的要来掩饰他更大的一个计谋，比方说呢，要来拿奉献，要来拿大笔的，而不要这个小笔的。所以保罗最后才会说呢，保罗就直截了当的说，不管是保罗还是保罗所差去的人，都没有占过弟兄姐妹的便宜。在第12章18节说，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在这里呢，心灵那个字可以翻译成圣灵，因为都是 pneuma 那个字。但是近代有学者解释，心灵跟一个脚踪是平行句。换句话说，保罗在18节这样的一个用法是在指出呢，保罗和他的同工呢，是人前人后表里一致的。好，再来是12章19节。在12章19节到21节呢，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保罗清楚说明他之所以自夸呢，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是被迫的，因为哥林多人受到敌对保罗的人的自夸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以至于保罗就必须要表白。保罗说呢，他在任何一方面都不比他们差，但是呢，在这些的背后，保罗真正的目的是第19节，就是要造就弟兄姐妹。 在第十二章第十九节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但是呢，保罗要来第三次探访他们的时候呢，保罗还是有一种近乡情怕。德仁之前说过呢，在和合本圣经第20节21节好像有三个怕字，但其实原文呢只有20节最开始的那个怕字。保罗怕什么呢？第一，保罗怕有人犯罪。第20节保罗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怎么样不合保罗所想望的呢？下文就有说，有纷争、嫉妒、恼怒等等等等。再来，保罗还怕什么呢？保罗怕神使他惭愧。21节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会在神面前惭愧？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而保罗却不能够如愿以偿的以哥林多人为荣，反倒他们在各样的事上呢，让神让保罗伤心。因此在第十二章最后面是保罗有一种近乡情怕。好，提完上文的部分，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属灵的健康检查。哥林多后书从13章第一节开始，13章第一节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在这里呢，保罗引用了申命记第19章第15节那种法庭听证的那样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6节也有相同的一个原则的应用，就是面对控告的事情需要有两个人以上的一个见证。所以保罗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保罗在这里呢，说到他再来的话，他不再宽容那些犯罪的人。保罗说他不会再像第二次一样给弟兄姐妹好像是一种软弱的印象。而保罗作为一位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传道者，他也拥有基督复活那个大能。而这个复活的大能呢，在上下文里面待会儿会看到，就是使徒的权柄。保罗要使用这个权柄执行纪律，来表达同死同复活那个复活部分那个大能的那个含义。好，所以13章第3节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什么大能呢？保罗就是透过这个应用，他以管教，他以对罪恶的一种处置，一种行动的惩治，来表达福音的大能。我们看到保罗的神学呢，不是一种象牙塔式的，他是相当生活化应用的。他透过在教会里面执行纪律，执行纪律这个部分是很阳刚的，是很 powerful 的，而这个部分所代表的就是福音的大能，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部分的大能的展现。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透过这个大能的应用，透过教会纪律的一种执行，对于罪的处置，也就是保罗以基督管教的能力来面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与主同活。好，第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常说保罗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恐怕有它相当丰富的含义，就是因信称义呢，是透过义行来表达信心。第五节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怎么样省察呢？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这可弃绝这个字呢，原文就是经过检验，但是不合格。要检验看看自己合不合格，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第六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不是通过检验而然后不合格的，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蒙悦纳这个字就是经过试验然后证明合格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看到保罗这里指出一个义行，一个合乎神喜悦的一个行为的呈现。义行是检查我们是否过着信心生活的一个评量。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基督徒常常忘却了，因信称义也是透过义行来表达信心。在雅各书里面就特别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行为不是得救的因，而是得救的果。此外，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求，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保罗不是关心别人怎么样看他自己，而是关心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活出那个因信称义出来。然后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段经文呢，也指出了一个属灵健康检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当你我做健康检查完之后呢，医生都会告诉你，你不可以怎么样啊，不可以怎么样，你根本问题是如何，你要把这个基本的原则掌握。那么属灵健康检查的基本原则就是，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扶助真理？就是维护真理的意思。扶助这个希腊文直接翻译就是为了真理。新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成，我们不能做什么事违背真理，只能维护真理。我亲爱的主内肢体，你我在生命当中是维护什么呢？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声望，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工作，是维护我们自己的金钱，还是在维护真理呢？一个健康的属灵人是一个维护真理的人。好，十三章第九节，第九节说，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在这里呢，保罗说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他意思说呢，保罗他宁愿以软弱的角色暂不施行权柄。如果哥林多人他们行事端正而显为刚强的话呢，那保罗是很高兴的。我们看到保罗跟旧约先知约拿对于尼尼微人的那种态度呢，是截然不同的。好，那么保罗说，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在这里要做完全人 ,katartisesphe, 这个希腊文呢，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九节被翻译成补网，就渔夫补网的那个补字，在其他地方也被用在做把脱臼的骨头重新接起来的那个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把它翻译成把被过犯所剩的弟兄呢，把它挽回过来，就是那个字。而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则翻译成预备那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字的平常用法就是要改正错误，把那个脱臼的骨头重新接回来。而保罗说呢，他希望弟兄姐妹做完全人，做接骨人，把脱臼的骨头重新的接好。他意思就是希望哥林多人可以改正他们的错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因此这里我要分享第三点是，属灵健康检查的目的是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彼此劝勉，要思想同样的事。为什么呢？第十节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看到属灵健康检查的目的是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彼此劝勉，要思想同样的事情。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要思想同样的事情。想什么事情呢？我想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最后第13章的第12节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在新约里面呢，亲嘴是一个问安跟尊敬的一个记号，就比方说是中国人的握手，或是西方人的拥抱。亲嘴呢，也是表达情感的一种象征啊。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7章那里，有一个多得赦免的妇人，就连连亲耶稣的脚。也像路加福音15章20节那里呢，浪子的父亲他就拥抱亲吻那个迷途知返的孩子。但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就说到呢，要劝勉弟兄姐妹要以圣洁的亲嘴来彼此问安。这是保罗对教会的一种提醒，有可能是当时呢也有一些因为外邦人后来信主成为基督徒，为了要避免在外邦文化当中那种邪情私欲的一种亲嘴，因此保罗特别说亲嘴是一种爱的表达，是要圣洁的亲嘴，不能有那种邪欲掺杂在里面。最后第14节呢，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健康的神观，也是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教义的圣经的根据。第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想许多教会呢，在最后散会的时候呢，牧师都会用这一节经文来做一个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里有一个三重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保罗希望他的读者想起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是人所不配得的，是慷慨而丰富的，是为着罪人的好处而无条件赐下的。而上帝的慈爱呢，也是保罗神学当中的一个主题。天父透过主耶稣基督成就伟大的与世人和好的工作，因此整个救赎的计划也是三位一体之神的一个一起的工作。最后圣灵的感动呢，感动这个字是 koinonia， 它的翻译可以翻译成有份、伙伴或是相交，还有相通等等。因此圣灵的感动可以翻译成我们有份于圣灵，而圣灵又是基督徒呢所共同分享的一个部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 koinonia 也可以翻译成呢我们的团契跟教会是圣灵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团契。我们看到当初代教会在发展的时候呢，就是圣灵的不断的一个工作。此外呢， koinonia 那个字也可以翻成相通，圣灵的相通。在保罗神学里面呢，圣父圣子所有的一切是通过圣灵赐给信徒的，所以在这里指的是，如果翻成圣徒的相通的话呢，指的是信徒在神所赐的圣灵里分享神的一切丰富。因此圣灵的感动、圣灵的 koinonia、 圣灵的有份、圣灵的团契、圣灵的相通，都是一个相当丰富具有深刻含义的一句话。也期盼你我将来在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一句三重的祝福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有着更深刻的灵修。好，很高兴的在过去的24课当中与您一同来查考哥林多后书，也期盼神借着哥林多后书赐福于我们，借着保罗神学的一种应用，也能够让我们将信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很谢谢您这一阵子来的收听，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